中信月刊2014年2月第53卷第二期，总编号622，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郑佩贞，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alking Book Library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视约协会 Christian Blind Mission 于1986年建立，主旨是为帮助视约人士。回家的路，作者依一。我是自豪的炎黄子孙，相信是出生之时我的基因里面早有着几千年祖辈代代传承的精髓积淀，之后又浸润在诸子百家、孙中山、毛泽东等历史人物的教诲和故事中长大。但我总是千辛万苦地赶到一站，又轻易地失落，困惑中背着空囊离开，期冀下一站的辉煌。从瓮中一个小城，我如愿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又以第一名考入北大硕士研究生，跟着就是毕业工作，似乎达成了父母的心愿。依然离开市场的我开始失落，高考曾经是定位少年时代的重矛，一旦重矛解去，本来应该是扬帆远航，却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值得为之生、为之死、为之付出一切的方向，生命变得无法承受的轻。没错，名校七年的栽培、渊博的学术、令人敬仰的师长、人才仔仔的师兄师姐们，让我受益深厚。但是在生命最深处，有片地方是空空洞洞，学识、爱情、功名利禄都是无法填满它。在浩如烟海的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我匆匆地翻读古今中外各类的书籍，然而心灵依然是很迷茫、彷徨、焦躁、怨尤。2001年，我放弃了在北京多年打拼得来的一切，全家来到美国。在大洋彼岸从零开始，我以为生长在中国，如果不能够亲自生活在美国，体验在西半球最伟大的国家，岂不是生命中一大的遗憾？而然多年之后，到今日先正隐约地意识到，似乎不是仅仅是地区的伸延、疆界的跨越，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生命的伸延和跨越。生命的完整和祝福在远处呼唤，因为在2001年来到美国，我先正开始风闻有上帝。被女儿逼进教会，一踏上美国就急不及待要准备 GMAT 的考试。刚刚一岁八个月大的女儿来到美国先正几日，就被我整日扔在托儿所里面。过去她成日依偎住在奶奶怀中的女儿，现在来到全新的环境里面，他整天独自一个人面对陌生的一切。原本开朗活泼的他大概被吓坏了，由朝到晚坚持不停地痛哭，试了好几间托儿所，大半年都过去了，依然一点改善都没有。我彻底束手无策。有一日遇到了一个带着孩子上学的中国妈妈，我们就谈起偈来了。他听到我的苦衷，他就这么说，你来我们教会吧，教会里面有好好的儿童节目，老师都好有爱心，能沟通，或者你的女儿就会慢慢适应下来啦。就这样我就踏入了发梦都未曾想过的教会。我们在国内来的学生生长在无神论的环境里面，无神论就是无庸置疑的真理，在我眼里面所有的宗教都是软弱的人的麻醉剂。是科学不发达的时期，人类在黑暗里面摸索的种种臆想和猜测，而且可能是会被人利用成为摧毁文化的根基，伤害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工具。当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走入了一间以上帝居首位的教会，可以想象震荡、撞击会是几咁的巨大。辩驳、怀疑、诘问、质疑了几乎所有可能质疑的问题，耶和华、耶稣、 我听别人一次又一次咁讲述，然而我点样睁开我个眼睛都睇唔到，我点样听各种考古嘅证据，亦都唔能够让我去确信。我用尽全部嘅逻辑推理研究，亦都推唔到上帝真实存在嘅结论。几千年前嘅神迹奇事点样论证？我亦都系冇办法可以用数学、物理、化学定论咁样嚟到去断定佢100%嘅真实无误。上帝，我风闻有你，但系你真系好似风一样喺我嘅耳边吹过。一次，一位牧师讲到，讲唔同嘅科学有唔同嘅研究方法，唔能够用研究数学嘅方法嚟到去研究化学，唔能够用化学嘅方法去研究艺术。同样嘅，信仰是关乎人的灵魂、人生命的成长，不能够用研究数学、物理、化学的方法来到去研究，不能够等研究清楚奶汁才正开始给婴儿喂奶。而水如果用化学的方法去研究，穷其一生你都不会知道它到底对你生命有什么影响。这水你必须自己喝下去。这些话我听进去之后，亦都是心悦诚服。想起耶稣话，人的水喝了还要再喝，它是生命的活水，喝了永远不渴。在这么多年来，我不是一直喝了又喝吗？难道耶稣真的有让人喝了不再干渴，是我从来都没有尝过的活水？黑暗中见亮光。我如愿地进入了心仪的大学和专业，开始我再次的学业。很快911来了，原本炙手可热的专业突然间一落千丈，在实验室里面游荡找不到工作的学长们哀鸿遍野，好像祸不单行，不单止工作前途，而且在很多其他方面也都是举步维艰，四面楚歌。骄傲的我好像被一层一层地剥夺，过去所依赖所自恃的一样一样被击碎。那两年简直是生命中最黑暗的时期，在黑暗的重压下，以往的学识、智慧、思维都不能够让我松容地去应付，刚强地站住。在那个时候，丈夫带着孩子在 P 城工作，我独自在 T 城来到去翻学。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破旧的小屋，好多的日日夜夜就在室内卷缩住。小屋的墙上面挂着一幅过期的挂画，是前任租住的学生留低的，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翻动过它。画上是一果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大树，下面是有一行大字写着在神凡事都能。好多次当我精疲力尽、心灰意冷凝视住这幅墙上面的挂画时候，我知道自己已经竭尽所能，都是什么都做不到，但是这六个字这样确定无疑，是这样斩钉切铁，在神凡事都能。我终于向上帝祷告，讲起来真是让人没办法相信的奇妙。每次准备面试，我都殷切地祈祷，求上帝开启我的智慧，让我知道怎样去准备面试，然后认真竭尽全力而又安心地准备面试。好多思绪就缓缓地流入我的脑中，准备功夫真是帮助我过关斩将。在4月15日我毕业了，生日的第二日，我看到我最喜欢的工作机会，就投出简历。两个月后，在全美国最艰苦的就业环境下，我得到一份向往的工作。几个月后，老板很惊讶地发现我和前任的工作者竟然是同月同日生。他空出本组技术核心的职位，居然有一个同月同日生的人取代，是巧合吧？但是我还是觉得冥冥之中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以后关键的时候，心急火燎的我都会在上帝面前祷告，甚至带着圣经共赴。但是事成之后，我却一次又一次地怀疑，是巧合吧？我甚至心里边责备自己的忘恩负义，但毕竟已习惯了眼见为实，肉眼看到的才是确定无疑。 那真是很矛盾的心情，但是每一次怀疑，墙上面那幅挂历就清澈地呈现在我脑里面。我知道很多事情不是我做的，至少不是全部都是我做的。上帝啊，是不是你做的？我依然都不能够肯定。断断续续地去教会耐了，看到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却是洋溢着祥和、宁静、喜乐和家庭相亲相爱的温馨。我很羡慕，但是心里面依然有太多的疑问和障碍。我不能够伪装自己有信心的嘛。叩门寻找，第一步必然是一个选择。终于我决定在复活节受洗了，令查经小组的同伴很惊讶。我知道如果讲到充实的信心，我确实是未准备好。诚实地讲，我的信心大概不到一半，另外一半是选择一个准备去尝试并承担风险的决定。我没办法绝对地去相信，但是也都没办法好像从前一样绝对的不相信。如果天上的父真是那么爱我们，真是好像那位老父一样殷切地等待我们回家，如果我拒绝尝试一下，那未会失去了生命最重要的意义和人生最重要的福气，那岂不是一生的遗憾？但如果我尝试错了呢？在电影《侏罗纪公园》里面有一个场景我印象深刻，那一班被恐龙追到四处狂奔，终于他们爬了上去没电的电网上面，很快就可以逃走出去了。有个小孩子爬了在高高的电网上面，因为太高了，他不敢跳下来。现在毕竟他已经抓住了一些东西，要他放手，那就什么都找不到了，是几咁得人怕。在这个时候，在公园的另一个角落的人正是准备合上电闸，一旦通了电，万幅的电流传来，这个小孩子就会立即化为灰烬。瞬间在银幕中，在银幕下面所有的人都在狂叫，快点跳下来啦，快点跳下来啦。终于在最后那一刻，这个小孩子就跳了下来，得救了。跳还是不跳，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候，那个小孩子有100%确定无疑的信心吗？一定没有。那一跳，即使是因为同伴着急的呼喊，在他内心里面却是一个选择，一个将自己交托出去，在冒险放手和期待得救挣扎中一个艰难的选择。所以在我信心还未准备好的时候，迈出了第一步，做出了一个抉择。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整天都这样祈祷，上帝啊，我愿意以心灵和诚实来到去敬拜你，你讲过叩门的就给我们开门，寻找的就会寻见，我来叩门了，我来寻找了，求你亲自为我开门，亲自带我寻见。跨越2000年的融会，在我心里面有个极大的障碍，就是异体排斥，就好像要被自己植入一个心脏一样，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怀疑抗拒，阎王子孙的血怎能够接纳诞生在百里行的耶稣呢？难道我们要敬拜别人的神而放弃自己的传统和文化？袁志明牧师的《老子与圣经》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好仔细读了很多次。老子在我心里面是一个诸子百家几千年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源头，5000年的《道德经》告诉我们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的大道，告诉我们一个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的圣人。我深深地震惊老子的大道竟然印证太初有道，指向同一个终极。老子理性地去描述一位圣人，耶稣竟然活生生地活出了这位圣人。老子姓李，名以，字耽，耽的意思是耳。圣经里面经常这么说，你们有耳却不能听见，这个真是一个很奇特的契合。老子的智慧是哪里来的呢？阅读耶稣基督的生平，我看到他是用生命来到去演绎大道。我开始明白他不是遥远的，外族的耶稣他就是大道，原来他在我们的血脉里面。就在我们祖祖辈辈的呼唤追寻中， 它不是外来文化的侵入，而是中西方的灵魂的追寻，文化源流分久必合的辉煌融汇。感谢上帝为我打开了沉重的心门，我不再排斥，开始静下来倾听。千重万重心门开，就这样我预备了一个愿意的心，不再排斥，而是愿意聆听的心。但是愿意相信和信心充满之间还有天渊之别。对于我可以选择信心，但是这个信心必须亲自去验证来到去确认它。而验证是要有两个必要的条件。第一，对验证的对象是要尽可能有充分准确的认识。第二，要亲自试验，亲眼看见。我好饥渴地想知道我信的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他的旨意是什么呢？他究竟对我们讲些什么呢？于是我一头栽进读圣经，听到和读各种译经的书籍。感谢上帝在这个信息时代，通过这么多的牧者，同工无私地将他们的讲道和生命中对上帝的感悟放在网上，让我们可以随时听到，每一日无论是什么时间又或者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学习真道，而且可以在锻炼身体又或者做家务的时候戴上耳机听到，在听到的快乐中锻炼了身体，家务也都是很轻易地做完了。工作闲暇，深夜未眠，清晨静默，也都可以随时感谢上帝。我被他深深地吸引住，每一次听到看书都是一场精神的盛宴，我欣喜地享受住。渐渐这样，耶稣从一个很模糊的影子在我眼里面就清晰起来了。几千年前不再遥远，不再是别人的故事，每一个故事背后的法则在我眼前突显出来。在别人的软弱、跌倒和呼求里面，我都看到自己。在上帝对别人步步的带领中，我看到他也都是一样在我面前立起云柱、火柱，昼夜不舍，一路带领。于是对主的理解和领悟就一点点这样深厚起来了。在夫妻相处、子女教育、工作之中、朋友之间、生活各种各样点点滴滴的里面，以前总是凭着老我的技巧、血气的冲动来到去应对，以致身陷在各种网络中忧虑受烦，剪不断理还乱。渐渐这样，在各样挑战的面前，即使是泪水伤痛之中，我开始学让老我的血气退后，来到主的脚前仰望主，倾诉心里面的一切，心静了下来，顺从地让主的意念流入来，我就一步一步地去遵从。感谢主，祂总是回应我的祷告，祂不是直接把我的麻烦拎走，不是随我的奇迹来去变，祂总是先将我改造成为一个啱的人，在我心里面有了啱的意念，然后就去做啱的事情，结出啱的果子。感谢主，今日我的家庭和夫妻之间有着前所未有的甜美，孩子们更乖巧可爱，我与朋友之间有着前所未有的亲爱。我真是投降了，这一切不是我做的，也都不是巧合，主啊，是你。《浪子归家记》作者马奇。祖父蒙恩。我祖父马茂林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败家仔，不务正业，吃喝嫖赌，吃大烟，同啲坏人结帮，将屋企嘅家田几乎挥霍晒。曾祖母将佢赶出家门，佢就流落街头，缘户乞讨。当佢嘅生命快要走到尽头嘅时候，上帝嘅救恩临到佢，有人话俾佢听，喺北关基督教堂揾人卖圣经，细本四福音书，卖嘅钱系归佢自己。为咗糊口，佢就卖起圣经嚟啦。佢唔单止卖圣经，佢都睇圣经。冇几耐，佢就有咗觉悟， 圣灵感动他，使他知道自己活在罪恶之中。耶稣基督是救世主，他浪子回头来到家门口，但是他是不敢入去园子里面，他就睡在大门里面一带空地上面。曾祖母以为是外面来的乞衣，怎知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的仔回了来，回来的不是以前的败家仔，而是一个重生的新人。祖父就跟曾祖母认罪，说要立志改过，坚决摒除一切的恶习，重新做人，因为耶稣拯救了他。祖父信耶稣之后改邪归正，发奋图强，进行圣经的教导，有勇气，有新思想。虽然家里面很贫困，仍然有信心送三个儿子去外国留学，又给两个女儿放逐回女子学校，他们都受到良好的教育。我父亲在1917年是第一个在齐鲁大学毕业，开始教书支援家庭。三叔读技专，四叔后来也是进入了齐鲁大学读医7年，获博士学位，成为名医，从此家庭就脱贫发展起来了。祖父信奉耶稣基督之后，带领全家归主。我记得小个时候，夜晚他就召集全家人读经、唱诗、祷告。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单止由他引领全家信主得福，还承受了他长寿的基因，他活到93岁。多人长寿，追根溯源，一切恩典都是从天父上帝而来，他先救了祖父，使我们后代蒙福。考试生病，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出世的时候，祖父给了一个名字，我叫做天恩，受了婴儿洗礼。我真正有信仰，其实是中学2年班在宋尚哲博士报道会上面接受了主的救恩，从此就热心侍奉。中学的时间，我每一日都有神祷，每一个星期禁食一日，礼拜天还是跟宣教士去家乡办主日学，十分热心。在1937年的夏天，我高中毕业，计划同同学一起去北平，今日的北京，考大学，但是却因为病了要住在医院，未能够成行，心里面十分的难过。为什么偏偏在投考大学的时候生病呢？这样岂不是要耽误一年吗？在这个时候发生了77卢沟桥的事变。去北平投考的同学，他们不单止没有考到试，还惊慌得从战火中逃跑了回来。他们来医院探我，对我这样说，你真是幸运了，没有去到北平遭受战火的危险。哦，原来上帝保守我避免一场灾难。战事逐渐扩大，在河南的气氛很紧张，父亲的学校要迁往豫西，当时我前路茫茫，不知所措。在这个时候接到四叔的来信，他叫我去他那里上朝作工学院，令我喜出望外。四叔和四婶信主耶稣，而且很热心参与教会的事工，并且遵照圣经每月将他们所得的1/10奉献支持圣工。补考失败，我到了朝作，招考期已经过了，四叔请学校找了一位教授专门为我和另外一位学生来到去补考。出乎意料之外，我竟然没考上，看着自己不能够进入学校的大门，好失面子。我痛哭一场，没办法，只好住在四叔的家里面。战事继续恶化，河南不保，四叔所在的中福公司要迁往四川，他们就带我去四川求学。在这个时候我才正明白，上帝的旨意不是让我跟朝作工学院迁往西安，而是要让我去到一个更安全的四川里面去求学。1938年的夏天，我们去了四川重庆，重庆是战时大后方的宝刀，我刚刚赶得上参加战时全国第一次的统考，今次我考到了， 被分配去到一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日积轰炸，一年之后我感觉到对化学冇兴趣，想转移学工。1939年的暑假，我就同同学范军计划参加第二次的统考。我们约定先由峨眉山，在路过乐山武汉大学访问朋友的时候，看到学校一张招考转学生的公告，知道原来在理学院的学生也可以去考工学院。这样我们就留了下来去投考武大，定期在8月18号到19号两日。19号的上午，当考到11点半最后一课的时候，突然间听到空袭的警报。乐山原来成日都听到警报的，敌机呢却是从来都没来过。啲人就习以为常，但是监考员就同我哋讲，佢话愿意交卷嘅可以交上嚟，唔愿意交嘅等警报解除之后再嚟考过。我同范军都交咗卷，走出考场，遇到我哋嘅同乡 A 君，我哋三个人就一齐去到学校嘅后山一棵树，坐喺度嚟到去谈天。正喺度高谈阔论嘅时候，突然之间听到隆隆嘅飞机声。原来敌机真系嚟咗啦！我哋三个人就马上将个面向下趴喺地上边。当时只系听到城内好猛烈嘅爆炸声，浓烟冲上嘅天上边，再听到一声巨响，一个炸弹落喺附近。喺我左手边嘅 A 军被一弹片从背后里边插入咗身体里边，佢转身过嚟，当场无声无息咁样死咗啦。在我右边的范军大声地说，弊啦弊啦，我抬头一看，原来他的臀部被碎片击中，血肉模糊。我连忙检查自己有没有受伤，敌方侦察机在头上边还在盘旋，令我心里边是万分的恐惧。当敌机离去之后，我马上找人将范军抬到去学校里面的医疗室治疗。第二日，我和范军立即搬到去乡下一个农民家里面去养伤避难。乐山今次空难的损失十分惨重，死伤多过5000多人，城区三分之一都被炸毁烧毁。仍然在我遭遇一场咁惊心动魄炸弹轰炸的当中，我竟然连一条头发都没有损伤。我不能够不感谢我上帝，他奇妙地保护了我，并且如愿以偿，我考入了武大机械系二年级，找不到工作。1943年武大毕业之后，又是决定前途命运的时候，有后台的同班同学纷纷进入了工厂，又或者是政府机构工作。我没有门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到成都呆了一段时间，仍是一无所获。有一日，有位教友对我这么说，有一位乐视基金会在华主管，要揸车去贵阳视察，想找一位能够懂得揸车和懂英语的人作伴，问我有没有兴趣去试下。我想下，反正现在都没有正式的工作，再旅游一次都好，于是就立刻答应了。我们揸车去了重庆，第二日偶然睇到中央日报刊登咗一则通知，招考第一届嘅自费出国留学生，公费早已经停止啦。我即刻就动咗心，想去试下，于是就辞去咗嗰位主管，留下嚟准备考试。感谢上帝奇妙地引领我嚟到重庆，睇到呢一则招考嘅消息，成为咗同班第一个出国嘅人。更奇妙的就是，今次一起考上和出国的有10位河南的人，河南省政府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召集了我们10个人，除了表扬之外，还宣布我们出国的费用全部都由河南省政府支付。就是这样，我们就成为了河南公费生，不需要自筹费用了。学农业机械，赴美第一年我学汽车，看到美国农民耕作是使用机械的。中国是农业大国，广大的农民依然是面向黄土背朝天的那么辛苦用手劳动。我就想想，如果能够设计一些简单的机具， 减轻他们的劳苦，那岂不是更有意义吗？心里面虽然有这个意念，但改行却是不容易。怎样改呢？若果是上帝的旨意，他就必为我开路。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就在我读完汽车工程之时，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公布了一项特为中国学生设立的农业工程奖学金，为期是两年。这个是该学会第一次，亦都是唯一的一次赠给中国人学农业工程的奖学金。本来奖学金是给中国国内选拔的人，但是因为通告里面没有讲明，所以我就申请了。评委会认为我的成绩和论述正确，优于国内的候选人，经过讨论后决定增加一个奖学金的名额。感谢天父给我获得到这个奖学金，可以学习农业工程，拿得硕士学位，并且去到一家很大的农机制造公司实习了一年，跟着还是一家农机公司正式工作。回国效力，在1949年的春天，北京解放，我认为回国为农民服务提供农机具的时机到了，于是就毅然辞了优厚的工作，自愿回国。在9月到达北京，新中国成立很需要发展农业机械，我首先就在建国后第一个农机厂工作，为该厂扩建与增添农机生产设备做出贡献，在1951年评为先进的工作者，此后就转向农机研究设计。在以后的岁月里面，虽然先对国营农场急需的大型牵引了联合收割机、精密的播种机、棉花机械等做出一些的成绩，但是对广大的农民还未有起到作用。中国农民直到1970年的初期，还是要在烈日下面弯着个腰，用镰刀来去收割他们的庄稼。但是要研制出一种结构既要简单容易制造，而效率又高的小型收割机并不是很容易。各省都在研究，但是都没有突破。我亦都研究了几年，终于在1975年研制成功了一种立式割台收割机。机型紧凑，结构简单，农民亦都买得起，配合手扶拖拉机，一名驾驶员一日就可以收割到80几亩的小麦，可以代替80几个劳力，好受农民欢迎。在2-3年里面全国推广，各省农机厂纷纷仿制生产，年产量高达80000多台。中国农民世世代代在烈日辛苦地用镰刀收割的问题终于解决了，结束了我国几千年使用镰刀的历史，大量劳动力从下收中解放出来。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为农民服务的理想和目标终于达到了。这个收割机还由联合国亚太农机网推广到东南亚的泰国、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这些国家，亦都为国家争取了荣誉，中国国家科委授予我发明奖状和奖金。感谢主，我的设计灵感是主赐予的。浪子归家，在回国的40多年间，虽然在工作上面做了一些成绩，但是却有重大的损失，就是离开了上帝。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里面，各种政治运动频繁，工作压力大，令到信仰逐渐来到淡薄。我成为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感谢上帝，他并没有放弃我。当在1993年退休来到自由世界加拿大温哥华的时候，因为有教会的胡牧师热心帮助，在基督里面我又重新回到他的怀抱。感谢天父饶恕我的罪过，我已经96岁了，愿意更坚心信靠主基督以报答主恩。视频不要让生命毁于冲动，作者钱志群。 生命诚可贵，但是生活成日都是很痛苦的，因而有很多人就自寻解脱。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全球约有 78.6 万人自杀，咁系意味住每隔40秒就有人自杀。保守估计，中国每年自杀死亡嘅人数已经达到 28.7 万，即系每两分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自杀。自杀喺中国人死因中已经居第五位，仅次于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同埋意外死亡。而在15至34岁年龄段的青壮年中，自杀成了死因的首位。自杀的成因因人而异，情绪的过程有长有短，但是自杀前多半有导火线。有一位大学生在博客上面这样写，因为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有一次站在高楼上面，望着下面的万物都是那么细小，人就好像蚂蚁一样不停地行来行去，觉得人活着就是这样，就有一股往下跳的冲动，只是在那里想象触地那一刻有一种恐惧涌上来心头，然后以颤抖的手抚摸着他狂跳的心。读后我真的庆幸他对冲动做了急刹车，否则又有一滩触目惊心的鲜血了。人当遇到例如情变、亲人亡故、考试失败这些冲击下，若果缺乏了足够的应变和心理协调的能力，就很容易产生突发的自杀意图。比如年轻人，包括大学生，在处于学校和社会的临界点，加上血气年华，又大多数是被纵坏的独生子女，心理普遍脆弱，面对挫折的时候就会更容易冲动。又例如在消化人生痛苦的过程当中，不少人因此会患上抑郁病，被笼罩住的痛苦、焦虑、恐惧和紧张的阴影下，处在难以自拔的心理黑洞里面，半数左右的人会出现自杀的想法，最终亦都会有一至一成半的人死于自杀。根据研究，他们自杀前的典型心理特点就是冲动，由外界某人某事的刺激和诱导而形成的偏激情感，一直膨胀到失去理智、不受到理性的控制、不计后果的心理现象。形成自杀的冲动表面原因来自于生活，但是深层的原因是来自于眼不能见的灵界，都是出于魔鬼的伎俩、竞争的压力、愿望的失落、骄傲的受挫、亲情的背离、受伤害的仇恨等等，入了心魔，渐成为心结。另外有嗜赌的成为赌鬼、酗酒的成为酒鬼等等，生活的视野就越来越变得狭窄。魔鬼将活得无意思、一死百了、死后可以到另外一个世界，这些消极的意念渗入人心，并且让这些意念不断地强化。贵州某高校学生陈某在自杀前，他的日记是这样写的：去吧，到另一个世界去，重新开始，那没有贫穷、没有歧视、没有冷漠的生生活。殊不知道，离开世界以后，只有两个去处，不是天堂就是地狱。可是不认识天堂的主人上帝，又怎能够入去天堂呢？所以千万不要受魔鬼的迷惑。圣经提醒人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棚敲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五章八节。魔鬼甚至连上帝的儿子、降世为人的主耶稣基督都不放过。耶稣受洗后，魔鬼就带他进入了圣城，怂恿他在殿顶上面跳下来，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圣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马太福音四章六节。若果是普通人，或者真是经不起他那种迎合人虚荣心的欺骗，但是主耶稣斥责他这么说，圣经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马太福音四章七节。之后魔鬼其他伎俩亦都是被主去拆穿。人怎能够去跟魔鬼斗呢？岂不是拳打空气？若果要跟邪灵斗，只能够借助圣灵的力量。认识了主耶稣，圣灵就进驻在我们的心里面，提醒我们在苦难面前如何有盼望，在挫折面前如何仰望上帝，在受伤的面前如何宽恕人，让我们的心态有个疏导的渠道，有一个调节的阀门。环境虽然不变，心态上调适。魔鬼不会因为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就善罢甘休。有位信主的弟兄，因为信主前家里面积累了的矛盾一直没去处理妥当，常有软弱。有一次他揸着在山道上面放眼望去，山峦起伏，风景如画，忽然有一种冲动，若果现在一踩个油门掣冲下悬崖，这样不是一了百了？当这种意念不断地加强的时候，他就赶紧停车祷告，向主认罪，求主赶走魔鬼在他心里面的侵扰。当他清醒之后，先正意识到他的可怕性。之后他时常都同人分享他这一次的经历，他感谢上帝没有让他的生命毁于冲动。一位科学研究者的信仰之旅，作者微尘。我出生在一个农村中等地主的家庭，两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离开家庭去参加抗日战争。我小的时候受到祖父影响是很大，他是一位和蔼慈祥的老人，村中有需要帮手的时候他都会伸出慷慨之手。每年春雨后，村里村外的道路都很泥泞难行，有钱的人都争住修桥补路，他们都说他们是为自己和家人积善积德。祖父却是笑他们平日连孤儿寡妇都要欺压，天理会宽容他们吗？在他的心里面，天大概就是上帝吧。我当然听过神这个名词，过农历新年的时候，母亲也都会随俗叫佣人贴门神等等的红色字条，上面还有一个画像，但是我不知道神是什么，一张画像怎能够保平安呢？在抗战胜利之后，我离开了农村，来到了太湖滨的美丽城市无锡，也都结束了我的私塾教育，进读小学的五年级，不用再死记四书。学科除语文之外，还有算术、自然、体育等等，我好像发现新大陆一般的兴奋，更加热心好学。从此之后，我在学校里面是一个好学生，总是拿到第一名，平均分数每学期都超过90分。到了台湾之后，我升学都是免试的，连台大也都是保送的，所以我相信事在人为，人定胜天。有时听人讲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心里面就会发笑，不予赞同。在那时候我心高气傲，其实是少年无知。中学好友，我不相信上帝，但是上帝却藉着我高三的同学带领我去认识他。我这位同班好友的爸爸原本是福建省政府的一位处长，在1947年国民政府在大陆节节败退的时候，他就将他家人安顿了在台南，自己又只身回去福州里面去上班。后来就身陷大陆，我同学的妈妈伤心到病了，他要照顾母亲还要照顾他的弟弟上学，真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有一个星期一的早上，他很高兴地告诉我，昨日、主日下午他和他妈妈一起受洗信耶稣。我就跟他这么说， 在这个这么科学昌明的时代，你竟然做了这些这么迂腐的事？他就这样跟我说了，你对基督教一无所知，但你却是骂人迂腐，你其实真正是迂腐糊涂了。最后我们就约定了一起读圣经新约第一卷书马太福音。我当时的心态其实是要在鸡蛋里面找骨头。后来我获得保送台大，他亦都要准备考大学，就没有再跟我一起读圣经了，要我好自为之，他会为我祈祷。在那个暑假我是很寂寞，没有一个同学可以陪我聊天十分钟的以上。有一次偶然翻开圣经，看到使徒行传，于是我就是当看故事的心态来到这一直读下去，读到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边遇见主耶稣的事迹，我就眼前一亮，豁然开朗。我在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的写作里面得知到保罗对西方文明有巨大的贡献，这样的人竟然是基督徒，我又是哪个呢？于是我读经的态度就变得严肃了。大学室友后来好有进入了南部的成功大学，只有寒暑的假期我们才可以相见。上帝又给我在台大宿舍安排一位室友，他相信耶稣多年，对圣经是很熟悉，是我读经的良师益友。每个星期五的夜晚我们都一同去教会，礼拜天去做礼拜。大一的暑期我回到去台南的时候，在台南的教会受浸，回头看一看，当年能够获保送去台大是出于上帝的怜悯。因为那时我心情是很紧张，成日都胃痛，得知保送之后胃痛也都没有再发作了。若果没有保送的话，台大一定是入不到去。所以在那年我是用一个感恩的心来到去读圣经。失去喜乐，在大学的第二年，室友陈君邀请我一起参加神土会。第日的早上我们六点钟就去了，人数不多，大概有十一位，人人都要开口祷告。听了年长的弟兄们墙边的祷告，我吓晕了，当然我是最后一个的祷告。我说，主啊，我刚受洗不是很久，请你原谅我不会祷告，请你教导我祷告，好像连阿门都忘记了说。想不到有一位何弟兄竟然为我做谢罪的祷告，他这样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小弟兄不会祷告的罪。我当时觉得很无面和自尊受损，愤怒到想夺门而出。在回去宿舍的路途上，我很啰嗦不停地怪责陈君。我问他，难道不会长篇祷告也都是罪吗？那时的我一点都不懂得温柔谦卑。后来何弟兄三次来到宿舍找我，我都避而不见，可想而知我心胸是几咁狭窄。当然吃亏的是自己，因为我好嬲，就失去了平安同埋喜乐。毕业后我在军中服预备军官役，身边带着圣经，每日都读经，但是同上帝是好生疏，冇咗初信的时候那种亲切感。在军中好容易染上败坏的事，上帝保守我没有同流合污，这些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我却是以守律法的精神来到去守，没有享受到真理的自由和德性的喜乐。走出谷底，在1960年我去到成功大学的物理系做系主任的行政助教一个学期，参加了成大的青年聚会，是由一位年轻的讲师李弟兄带领。在那个时候由于我忙着准备去美国深造，李弟兄就一再提醒我，圣经是我们每一天的灵粮，要自动自发建立起读经和祈祷的生活。他将我在灵命的谷底拉回出来。自此我开始建立比较正常的读经祷告的生活，为日后留学美国独自倚靠主打下了一些的基础。我在1960年的10月底抵达南伊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ern Illinois， 同学请我参加查经班，带领的黄同学夫妇是我在台大高两届的校友。 成员有广、澳、台等等海外的大学生，大半的人对圣经都是不熟悉的，不过都有追求的心智，查经班每周一次，听到大部分的同学，他们都是见证怎样依靠神的话，度过半工半读的痛苦，感人肺腑。但是引用的经节，我多数都是不熟习的。会后我就细心这样去阅读查考，这样也都为我日后阅读查考经卷的习惯迈出了第一步。挫折中成长，上帝未曾应许天色常蓝，花香永日。我生命中亦都曾经遇到挫折，但是亦都睇到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上帝嘅人得益处。第一次嘅挫折系喺留学之前签证被拒绝。我笔试考得好好，考试虽然唔系算得好流利，亦都系能够达意。上帝点解唔看顾我呢？回到家之后，我闷闷不乐了三日。我年老的爸爸要我用电报通知美国的教授，好让他有时间另外请人作助教。我问他有这样的必要吗？我的老爸就很重重地教训了我一番做人的道理，让我深感惭愧。五日之后，估不到喜事就发生了，原来美国的教授为我向美国领事馆力争成功，我就是这样于十月初赶到去南医大学正逢开学。第二次的挫折是在1964年发生在康乃尔 Cornell 大学。九月初注册之后，按照物理系的规定，我很快就会组成了我博士论文的三人指导小组，包括论文指导教授同埋两位外系教授。嗰阵时我已经结咗婚，仲有一个小孩子，好想早日完成学位。我冇经过祈祷求问主，就径自决定喺感恩节之前去考初步嘅博士考试，却没有通过，令到我情绪跌到落谷底，茶饭不思。三日之后，我妻子好细声地对我咁讲：上帝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山寨，仰望他的必得安慰。我喺嗰时候先睇到自己嘅错，自把自为，冇虚心求问上帝。于是我流泪认错，学习放慢脚步，求主引领。喺嗰年嘅圣诞节嘅前夕，我嘅指导教授离开康大。冇咗指导教授之后，就冇助教金。我忧伤咁样同上帝讲：呢啲系你许可嘅咩？就系呢个时候，有人话俾我听，哥伦比亚大学嘅天文物理 astrophysics 组喺呢个时候招收学生。就系咁样，我就转到咗去哥伦比亚大学，由粒子物理转行为天体物理同埋宇宙学。而我妻子仍然在康大做硕士论文。每逢礼拜五的下午四点，我就会坐长途汽车回去康大和妻儿来到团聚。礼拜天的晚上返回哥大，虽然风尘仆仆，人好疲累，但是内心平安，感谢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一年之后，妻子毕业，发觉哥大附近是不适合细路仔成长，我就只好转咗去罗切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攞到咗博士之后，在1969年的秋天，在 Modesto 的加州大学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tanislaus 开始我的教研生涯，并且兼任系主任18年，直至到2001年退休。结束的话，我在农村长大，12岁就去到台湾。在那个时候，社会的风气比今日单纯很多。虽然我没有沾染到不良的习惯，但是讲穿了，其实都是一个伪君子。我会为了面子讲一些小的大话，有时候也都会贪心，更加不懂得温柔谦卑，基本上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 感谢慈爱的天父没有嫌弃，用祂温柔的手将我在自我中心拉回出来。信耶稣之后，学会了仰望和倚靠祂，灵命成长是一辈子的事，和我们的年岁和信主的年日不会成为正比。我至今仍然是很努力地去学习，我的负担是想做多些科学与信仰的汇通，因为我相信上帝在圣经里面和自然界的启示是相辅相成的，让我们去认识祂。晓君信箱，认识爱的真谛。晓君你好，我一直都想着找人来去倾诉，在老板口里面知道中信，再在网上找到你的信箱，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些人生的启发。我今年23岁，去年跟一位男同学来到来往，以为有发展的机会，点知原来他不当一回事，口里面叫得很亲密，但是却说我们不是男女朋友，令到我很失望，一段时间才能够转好。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之下，我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我们一见如故，他特别很痛爱我，我觉得他就是我要找的人。但是后来知道他家里面有金钱的问题，所以他要停学，直到他弟弟毕业之后才正继续可以读大学。问题是他现在已经26岁，而我亦都快要工程系毕业，还有他想读心理学系，不过在加拿大心理学是不会赚到很多钱的。可能我这样想法是不对，但是人总要面对现实，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继续跟他在一起，还是要离开他呢？但我知道能够这样爱我的人很少，可以指导我吗？需要指导的女孩上，需要指导的女孩，谢谢你信任我，好欣赏你对损友的认真，不会好像一般时下青年这样只是想找个伴来到去玩玩，不懂得怎样做长远的打算，以致蹉跎岁月，给自己和别人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为什么扯到信仰？你说你和现在的男朋友一见如故，但不知道什么缘故一见如故呢？是因为大家对交友和婚姻的看法一致，都很认真，还是有其他的呢？根据调查，幸福婚姻的最大因素不是钱，不是性，而是夫妻二人能够心灵沟通。我在本刊第617期曾经提到选偶的六大原则：灵性的相配、品格的相配、价值观的相配、能深度的沟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以及群体的引证等等，希望你能够拿来一读。又或者有人觉得，为什么基督徒总是要扯数去信仰的呢？连恋爱婚姻亦都不会忘记谈及信仰？他们有所不知了，信仰和灵命很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哲理和为人处事的方式和态度。我们暂且不要讲现在的人因为轻视上帝而放纵情欲，给配偶和子女带来极大的伤害，其实这样也是给自己带来莫大的伤害，令到自己的人生和家庭双双破碎，绝对不符合上帝的心意。就连夫妇二人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以致同床异梦，亦都不符合上帝的旨意。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已经藉着圣经指示，丈夫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同时妻子要顺服丈夫。换句话来讲，两个人都要谦卑顺服上帝，为对方舍己，彼此迁就相让，而不是权力斗争，硬是要对方屈服。如果不顺服上帝，即令两个人的世界观相同，例如都一样爱钱如命，又或者把爱情放在第一位，甚至而为自由，即所谓的崇高理想而奋斗，两个人的价值观相同，是不是很匹配？ 可以组成美满家庭。但我可以话俾你听，如果唔敬畏上帝，为咗钱，夫妻可以见利忘义，反目成仇。为咗爱情，点解佢同你喺埋一齐先至系爱情呢？同张三、李四、王五闹恋爱，咁唔系亦都系为咗爱情咩？至于为自由而奋斗，乜嘢叫自由啊？家庭责任算唔算系枷锁？要挣脱枷锁还我自由又如何呢？所以认识同埋遵守上帝嘅道非常嘅重要，唔只系信仰，对上帝嘅认识，对真理嘅信服亦都系好紧要。所以我建议你，请你嘅老板介绍你哋一间信仰纯正嘅教会，认识主耶稣基督，遵守佢嘅道，你将会有不一样嘅人生。他家里有金钱问题，其次你话佢家里边有金钱嘅问题，唔知究竟系咩问题呢？情况有几咁严重？系指佢家里边欠下巨债，大到佢要终身负债而无法清还呢？亦或只系家境贫困，佢必须辍学工作，供弟弟上学读书，而依家佢弟弟已经学有所成，佢亦已经翻去学校读书呢？如果系后者嘅话，似乎佢人品唔错，对家庭有责任感，爱弟弟，爱家人，能先人后己，有牺牲嘅精神。此外，佢仲有求学嘅心智，唔会因为停学几年而放弃自己嘅学业。但系如果系前者呢，你就要仔细衡量佢哋家里边嘅经济问题会唔会盖过咗佢嘅好品格同埋对你嘅爱呢？你愿意一生承担佢哋家庭嘅债务吗？我建议你同佢坦然沟通，分享你内心对婚后经济负担嘅忧虑，了解佢家实在嘅情况，以及佢对呢方面嘅意见同埋安排。无论如何，在决定计划发展感情或分手之前，最好先征求你们两个信任的长辈意见以做参考。心理学赚不了几个钱。此外，你说他想读心理学系赚不到几多个钱。人总要面对现实，不知道你梦想中的现实是怎样的呢？是不是好像很多女孩子这样想，希望自己的白马王子好似韩剧里面的男主角，英俊潇洒，有钱有学问，事业成功又专一爱你？如果是，那我告诉你，这个只不过是梦，并不实际。否则大家就不需要在韩剧里面找他们现实生活里面无法实现的梦境了。何况韩剧里面的爱情无论怎样荡气回肠，仍是多数以悲剧收场。这些说明了什么呢？讲明了在现实生活里面总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人生本来就是这样的了。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因为有罪而被诅咒了的世界。你有没有读过很多富有人的婚姻出轨，在外面包二奶的新闻？要钱或者要一个谈得来又真心爱你的人，选择权在你的手里面。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又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你就会知道怎样去抉择，不至于迷茫了。你是怎样的人？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幸福的婚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和去付出。你说他特别痛爱我，我知道能够这样爱我的人是很少。你又说后来知道他家里面有金钱的问题，还有他想读心理学系赚不到几个钱。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继续跟他在一起，还是离开他。看来你的着眼点只是在于能够在对方的身上得到些什么。这样请问你给对方有些什么呢？只是嫁给对方吗？这样跟买卖婚姻，你要他的钱，他要你的人，有什么分别呢？圣经上面的婚姻观不是这样的。圣经上面记载，当耶和华上帝领女人到男人亚当的面前时， 亚当立刻讲：这个是我骨中之骨，肉中的肉。圣经婚姻观是二人成为一体，参考创世纪二章21-24节。主耶稣加以解释，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马可福音10:8-9，意思是婚姻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二人成为一体，不是合则来，不合则去，不是感情变化的时候就说缘尽。离婚无论讲得几咁新潮和动听，都只是能够呃人，是呃不到上帝的。夫妻既然是一体，不再是两个人，只要求另一半付出，自己坐享其成，是不啱的。大难临头各自飞，更加是不啱。夫妻既然是一体，就要彼此相助，共安乐，共患难。试问有哪个会因为自己老了的时候手脚无力，就斩了自己的手脚下来呢？圣经上面讲，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以弗所书5:28-29，所以你要提醒自己，不要只是着眼找一个能够给你有什么好处的好丈夫，你亦都应当去检讨自己，你能够给对方些什么呢？你将会是一个好妻子吗？愿意为对方付出吗？愿意与对方同甘共苦，同度风雨，共同努力建设幸福的家园吗？你珍惜对方好似珍惜自己的身子吗？你欣赏对方些什么呢？看到对方的不足和欠缺的时候，你愿意辅助、劝勉和填补对方吗？还是要求对方十全十美，尽如你意？无论你对爱的传译是怎样，我希望你去教会学习爱的真谛和合乎上帝旨意的婚姻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哥林多前书13章有对爱非常深入的见解，相信对你、对你将来的婚姻都有裨益。请教亲友和长辈。最后我再强调，我不了解你们的实际情况，尤其是你男朋友的债务问题，你应该去请教一些了解你们两个人并你们两个人实际情况的长辈和亲人，问他们的意见。假如大部分的亲友都赞成，你们就可以放心继续培养感情。若大部分亲友都反对的话，或者有保留，你们两个就要三思。但愿上帝赐给你们智慧，指示你们当走的路。晓君，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他，我才可以回到天父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上帝，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是错的。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随想以善胜恶，作者方华。以恶还恶是人间的常情， 不过亦都有人是不会这样做的。有一个故事讲，巴格达的阿马老王有一匹骏马，同族中里面有一个叫做欧曼的人很喜欢这匹马，他愿意拿几头精选的骆驼来到去交换，但是阿马老王却是执意不肯，欧曼一心就要得到那匹马，于是就使出诈骗之术。欧曼打听到阿马老在某一日会骑着这匹马经过一条道路，他就乔装打扮成为一个病得很厉害的乞衣，瞓在路旁上面。阿马老心地善良，看到路旁有个奄奄一息的人，他就跳落马去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他表示自己愿意带他去看医生。这个乞衣就这么说，我已经几日都没吃过任何东西，我连站在这里的气力都没了。于是阿马老就俯身扶起对方，将他放在马背上面，准备同他一起骑这匹马向前行了。点知道这个假乞衣一上了马背，立即坐起身来，骑着这匹马奔驰而去。阿马老追赶上去，叫他停下来。欧曼在远处就停低，问阿马老要做什么。阿马老就这样跟他说，你偷了我这匹马，不过请你千祈不要告诉人你是怎样得到这匹马的。为什么呢？因为将来可能有真正有病的人无力地躺在这里的时候，但是如果你的诈骗术传开了之后，就没有人会肯落马去照顾真正有需要的人了。利用人的善心来到欺骗对方，受骗的人就会收藏起他的善意，其他人知道了诈骗的事，亦都是会见死不救，以免自己遭殃。罪恶就是这样吞噬了善良，而无辜的人亦都是因为这样来到受到牵连，得不到援助。阿马老是真正善良的人，他不考虑自己的损失，而是先考虑弱者的处境，以善胜恶，才能够阻止罪的蔓延。修道院里面，安达斯院长有一本羊皮纸的圣经，价值20个银元。有一天有一位修道士来去拜访院长，他见到这本圣经就偷偷地带走了。当院长发现圣经不见了的时候，他亦都没有去追究，因为他恐怕对方犯了偷窃的罪以后还会因抵赖而进一步去犯罪。那个修道士到了城里面就向人出售这本圣经，他要卖18个银元。买家因为要先去估价，于是带着圣经去请教安院长。安院长告诉他，18个银元是很抵的价钱。买家于是打算成交，就这么说，我找安院长鉴定过了，他说是值18个银元。修道士大吃一惊，发现安院长没有说其他的话，他就马上收回这本圣经，不再卖了。他于是带着这本册装去见安院长，忏悔罪行，请求饶恕，从此亦都做了安院长的徒弟。参念的力量是很大，修道的人亦都是一样栽跟头。但是安院长以善胜恶，挽回一个误入歧途的人。以善胜恶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当然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来到世间，拣选了崎岖的路径，就是为了拯救世人，被钉十字架上而死。耶稣的死正是以其全义代替人的不义，以无罪代替有罪。耶稣代罪而死，人就可以因他的死而获得赦免，不再受罪的控制，可以过新的生活，就是天国子民的生活。因着罪得赦免，而且住在上主的爱里面，相信耶稣基督亦都有动力同样以善胜恶。唯愿我们有更深的智慧和更宽广的爱心，在这个充斥罪恶的世界学习以善胜恶。观察人生，上帝早知道，作者白衣。上帝做男人女人，不是做男婴女婴，两个人不是从零岁开始，他们有工作的能力，能够修理看守，为动物命名，还懂得爱情。上帝所做的地球亦都不是从零岁开始，伊甸园时代已经有金子和红玛瑙， 所有的动植物都不是从零岁开始，当时已经有珍珠、各样树上面的果子已可充饥。如果用年轮来到去计算，那时的树木究竟有多少岁呢？若果用碳十四来到去鉴定，当时地层的年龄是有多少亿万年呢？上帝早知道人将有进化论的说法，所以圣经记载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九次强调各从其类。上帝早知道人宁可笃信碳十四鉴年法，所以在伊甸园里面放了金子、红玛瑙给世人提示。上帝早知道人会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他藉着圣经这样记载，上帝创造飞禽走兽，并且在伊甸园里面放了珍珠，奇妙吗？上帝早给了答案，世人却是对着答案去寻找答案。这部分表示是由郑佩贞录制的《中信月刊》2014年2月第53卷第二期总编号622播放完毕。现在我郑佩贞代表 TBL 听书馆，愿神祝福你。